奇迹啊。
在进入节目之前，因为有人问，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有人问说，在节目开头那个声音是谁，是在说什么？那个声音是我女儿的声音，是我为了开设播客在美国注册的一个公司，叫做 Mungie Media。 Mungie 是我女儿小一点的时候将怪物 Monster 叫成 Mungie， 不过她现在已经会说 Monster 了啦，只是我觉得 Mungie 很可爱，所以就把它拿来当做公司名称。那一开头也是请我女儿帮我录的，不是什么恶心的电子音，我从来都没有在节目当中用过变声或是装可爱啊，我就不是走那个路线的啊。如果连这都听不出来，那我没办法啦。好啦，那解释完我们就进入节目吧。本集涉及谋杀案件详细描述的内容，如果对于写信的内容会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13岁以下请勿收听。1980年6月13日，那天是一个星期五，糖果决定帮小贝阿伦的女儿莉莉到他们家拿泳衣，让她能够和自己的儿女下水玩耍。糖果其实并不想在他们家待太久，预定五分钟就闪人，主要是因为糖果前一年才和阿伦发展的婚外情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他面对小贝还是让他觉得有点尴尬。到了他们家后，阿伦因为已经出差不在家，糖果发现小贝有点不对劲，他也没多久就问糖果是不是和阿伦发展的婚外情。糖果在走投无路之下承认这件事，结果小贝的手中突然多了一把斧头，并且朝着糖果劈过去。糖果借机抢下斧头之后，因为小贝的一个动作导致糖果突然发疯似的朝小贝砍了41刀，小贝血肉模糊，面目全非。究竟是什么触发了糖果的开关？糖果会为此付出代价吗？我是 Ola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罪癖 Crimophilia， 每周罪癖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一个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Candy Montgomery 本名是 Candace Lynn Wheeler， Candy 就是 Candace 的小名，那么这边我就直翻叫她糖果。糖果出生于1949年11月15日天蝎座，是家里三个小孩当中的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糖果从小就是一个活泼的小孩，非常外向并且充满了活力，拥有到哪里都能够交朋友的个性。由于糖爸是美国陆军的雷达技术员，得经常在各地辗转，像是美国不同的州以及欧洲各国，他们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待超过3年，对其他的小孩来说可能因为交不到朋友而觉得痛苦，糖果却相当喜爱这样子的生活方式。不过糖果这种豪放不羁的个性却时常跟个性较保守的糖妈产生摩擦。糖妈个性守旧而且非常怕丢脸，她认为糖果那种张扬又热情的个性有时候让她觉得很难堪。糖果4岁的时候跟邻居的男生做了一个比赛，看谁能先跑到邦普将玻璃罐里的水装满，结果糖果却输了，一气之下就把玻璃罐砸到邦普上，碎裂的玻璃划破了他的鼻子，流出血来。糖果一看到脸上的血马上就吓到爆哭，他一路又踢又叫的被送到急诊室，护士还得联手压制他才有办法帮他止血缝伤口。在缝伤口的期间，糖果还是不停的尖叫，直到伤口缝完后尖叫才停止。而糖果这一连串的举动就让糖妈觉得很难堪。就在糖果终于冷静下来之后，糖妈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跟他说，嘘，你觉得急诊室外的人会怎么看我们？而糖妈的这个举动事后影响糖果很深，糖果从中学到，当你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只会换来责骂和羞辱。糖果很早就发现班上的男生很容易被他吸引，相当享受这样子的感觉的糖果到处跟男生调情，他也很早就在学校建立起了一个名声，那就是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吵闹叛逆但是是让所有人都想接近的女生。从5年级开始，糖果就开始收到暗恋的人给他的礼物。由于此时爸妈严禁糖果谈恋爱，因此他无法真正放手谈感情，但是糖果也不大在意，觉得只要大家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就好了。进入青春期后，糖果跟大多数的少男少女一样，对男女之情相当好奇。上高中之后，他大多数的时间都花在跟年纪比较大的男生调情，每天回家后就埋首在那些撒狗血的爱情小说当中，在脑中幻想跟心仪的男生接吻或是交往等等的情节。糖果和糖妈的冲突仍然没有间断过， 不管是谈恋爱、抽烟、讲电话、化妆，或是一些其他生活上的小事。糖果曾经跟记者说过，我妈总觉得我不管做什么事情年纪都太小了。然而严格的管教反而让糖果更加反弹，她努力地表现出自己是大人的模样。满16岁后，糖妈终于允许糖果交男朋友了，她也毫不犹豫地马上去找了一个男友，开始和一个大她一岁的男孩 Chris 阿克约会。阿克在学校很受欢迎，糖果疯狂地爱上了阿克，也等不及就想跟他发生关系破处。两人在约会了几个月后，就在阿克车子后座发生了关系，但是性并没有糖果想象中的美好。虽然如此，跟阿克在一起提升了糖果的人气，而且阿克也提供了糖果纯粹的爱，糖果便继续跟阿克在一起。阿克在糖果高中毕业后的那个冬天想要向他求婚，但是糖妈觉得糖果太年轻了，所以不允许阿克给糖果戒指。虽然糖果在很多事情上都跟妈妈唱反调，但是这一次他跟妈妈站在同一边，也因此松了一口气。虽然他很喜欢阿克，但是他不想要这么早就被绑住，想要再享受几年的自由。过没多久，他就结束了跟阿克的恋情。高中毕业后的头几年，糖果做了一些秘书的工作，他发现办公室比教室还要无聊。由于糖果一直想要当妈妈，经常幻想自己住在一座大农场上，身边围绕着小孩和动物，于是糖果打算尽早离开职场，开始建立梦想中的家庭。1970年，20岁的糖果先是搬离了父母的家，在德州的 El Paso 埃尔帕索租了房子，然后开始寻找他的另一半来组织家庭。那年夏天，糖果跟很多男人约会，但是没有一个人符合他的期待和条件。这个时候的糖果也变得很实际，他已经不相信那些撒狗血的爱情小说中让人怦然心动的爱情了。他帮自己设立一个目标，那就是找一个可以一起建立稳定生活的对象。经历了多次失败约会后，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对象出现了，那就是25岁的 Pat Montgomery 阿拍。阿拍跟糖果并没有一拍即合，他非常的害羞，是一名工程师，而且他其实根本就不是糖果的菜。虽然年纪比糖果年长，但是在很多方面都不如糖果成熟。阿拍的人生几乎都是在家庭和学校之间打转，完全不知道怎么跟女生讲话，一开口就是电磁学之类的话题。而糖果之所以会认识阿拍，完全是因为拍妈当时跟糖果一起在家具工厂工作，由她促成的。当时的阿拍其实并不在埃尔帕索，而是在开车距离约9到10个小时的达拉斯工作。虽然如此，他很常回家看妈妈，于是阿拍答应下次回家的时候，为了让妈妈开心，他会遵照妈妈的指示打电话给糖果。不过糖果其实也根本就不在乎阿拍有没有打给他。阿拍第一次跟糖果的约会是在一个墨西哥餐厅，糖果说那是他人生当中最无聊的一次约会。而他们第二次的约会是尴尬的到埃尔帕索郊区的沙丘。当阿拍提议第三次约会的时候，糖果只是不失礼貌的回答说，你打电话给我吧。但是糖果根本就不打算接他的电话。由于阿拍没有什么跟女孩子交往的经验，所以他不知道糖果没有接电话其实在婉拒他的邀约，他只觉得糖果大概很忙吧。于是阿拍便寄了一打玫瑰和一张卡片，上面写说，希望你裤子里的沙子已经清干净了。而阿拍这个纯真的举动却打动了糖果，糖果就决定回电跟他道谢，两人也相约阿拍下次回家探望妈妈的时候再见面，而这个期间则靠书信联络。1970年7月，被阿拍视为父亲的舅舅突然过世了，他为了参加丧礼就回到埃尔帕索，隔天晚上也马上就打了电话给糖果。此时心灵脆弱的阿拍向糖果敞开了心房，将所有的情绪一泻而出。当晚他们在公园一起散步了好几个小时，谈论到家庭和未来的计划。糖果此时看到了阿拍的另一面，发现他不是安静害羞而已，他其实很聪明，也充满了野心，而且还非常温柔。于是糖果和阿拍两人开始产生了连结。几天后，糖果跟他的朋友说，他遇到了未来想要结婚的对象了。朋友问他说，他叫什么名字啊？糖果一时想不起来，最后说好像是叫 Pete 阿比吧。整个夏天，糖果和阿拍两人写了一封又一封你来我往的情书，感情也越来越深。虽然糖果觉得阿拍没有到很帅，但是他个性温柔，也还蛮会赚钱的。两人认识不到2个月就订婚了，几周后就结婚了。糖果终于展开了他梦想中稳定并且充满爱的中产阶级生活。1972年9月，他们生了一个女儿 Jenny 珍珍。两年后，1974年10月，再生下了一个儿子 Ian 安安。由于糖果对于一男一女这样子的组合非常满意，所以儿子出生后他马上就结扎了。1977年， 阿派的收入终于足以让他们购买房子，便在德州达拉斯的郊区购买了一间房子。接着糖果就找了一间教会参与，虽然他和阿派都是无神论者，但是他们都认为参与教会是为了孩子，而糖果也意外的对基督教信仰产生了共鸣。而且他参与的教会牧师是当时德州少数的女性牧师之一，他和牧师更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糖果也因此主动提出愿意帮忙教会当中的事务。没多久，糖果成为了教会的核心人物，不但主持委员会，规划儿童活动课程，还和几个亲近的朋友一起阅读圣经。虽然糖果的每日行程都排得很满，他还是开始觉得无聊了。28岁的他由于相当早婚，总还是会有一种错过某个人生阶段的感觉。他常常会想，如果他当初有去上学或是追求自己的事业，没有跟阿派结婚的话，他的人生是不是就会完全不同了呢？虽然糖果和阿派的婚姻充满了爱和支持，但是糖果开始厌倦了阿派，因为阿派工作太忙了，而且对糖果的日常生活点滴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们之间曾经有的一点点吸引力已经不存在了，性生活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他们虽然很少吵架，但是也很少交谈。开始意会到这一点后，糖果为了压抑这些感受，便决定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到成立教会的合唱团，还鼓励其他的夫妻一起参加。糖果也透过合唱团认识了30岁的 Alan Gore 阿伦。由于阿伦相当健谈，和糖果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人越来越熟。他们常常在合唱团练习时打闹开玩笑，或是在会议当中短暂的四目交接。虽然阿伦对糖果来说并没有多大的性吸引力，但是糖果喜欢被他注意和欣赏的感觉。糖果于是开始思考和阿伦外遇的可能性。糖果决定报名阿伦也有参与的教会排球队，而且每次练习阿伦都会出现。在某次的排球练习当中，糖果和阿伦同时冲向一颗球，两人因此撞在一起。就在这一刻，糖果闻到阿伦身上那个干净又阳刚的味道，马上就被深深的吸引了。他当时便决定和阿伦上床，因此在排球的练习过后，糖果跟阿伦说能不能到他的车上聊一下。等到阿伦坐进糖果车子的副驾驶座后，糖果马上问阿伦说，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外遇啊？阿伦被这个问题吓了一跳，马上就说不要啊，因为我可是有妇之夫耶。而阿伦的太太就是 Betty Gore 小贝。小贝的生日是1950年1月9日摩羯座。阿伦和小贝是在大学时期认识的，阿伦当时是小贝某堂课的教学助教，两人没多久看对眼了，便发展了师生恋，并且在1970年结婚。其实阿伦和小贝的婚姻在某个层面来说跟糖果还有阿派的很像，他们的年纪都差不多，也都很早婚，小孩的年纪也差不多。这时候阿伦和小贝有一个女儿叫做 Alisa 莉莉，跟糖果阿派的女儿珍珍是好朋友。虽然如此，糖果和小贝是两个极端。小贝是个安静又严肃的人，比较孤僻，不大喜欢交朋友。而且小贝对圣经的态度非常的认真，他在解读圣经的时候会给人一种极度苛刻和充满批判的印象。不止如此，小贝在当地的公立学校教书，也曾经因为对学生纪律要求太严格而惹来不少的争议。曾经有学生因此生气地破坏小贝和阿伦的房子，小贝有时候也会和学生的家长起冲突。他更认为自己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虽然小贝曾经尝试融入糖果所主导的教会朋友圈，但是大家不大喜欢他，都觉得他太严肃，不喜欢跟他往来。而当糖果和阿伦说到外遇的事情的时候，阿伦马上提起太太小贝。糖果听到后就冷掉了，说他只是想要跟阿伦打个炮，没有想要牵扯感情，并且接受了阿伦的拒绝，然后保证不会再提起这件事。但是就当阿伦要下车之际，却突然凑过来亲了糖果。接下来几天，糖果和阿伦两人处在一种两人都很困惑的窘境。阿伦口嫌体正直，虽然本能的拒绝了糖果的提议，但是这个提议对他来说却很有吸引力，因为他觉得小贝最近有点难相处，下班的时候一直很紧绷又暴躁，常常整晚猛改作业不跟阿伦讲话。而且每次两人一起参与教会或学校活动的时候，阿伦都会觉得自己有责任替小贝某些不礼貌或是冷漠的行为感到抱歉。再来，阿伦的工作得要经常出差，虽然出差会让阿伦觉得有一点喘息的空间，但是每次只要一出差，小贝的心情就会很差，阿伦只好尽量避免出差，待在家里陪小贝。然而就当阿伦跟小贝提出要去做婚姻咨询的时候，小贝却回答说没有空，这让阿伦觉得很难过。不止如此，阿伦这辈子除了小贝之外，从来都没有跟其他的女人交往过，所以糖果的提议对他来说非常的有吸引力。 糖果29岁生日当天，阿伦带他出去吃午餐，并且送了一张生日卡片，封面写着 For the last of the red hot lovers， 献给最后一位火辣情人，并且在卡片里放了一小袋辣味肉桂糖，牌子就是 Red Hot。 糖果很喜欢这个可爱又幽默的小礼物，也很确定阿伦现在已经对他的提议动心了。11月中旬，糖果已经准备要跨出那一步的时候，阿伦还是无法完全下定决心。此时的阿伦几乎每天都会从公司打电话给糖果，询问一些关于外遇的细节。然而糖果对于电话讨论已经觉得很厌烦了，决定请阿伦来家里吃午餐，并且准备了自己拿手的千层面，然后递给阿伦一张外遇利弊分析表来说服他。两人一一列出风险和可能的好处，讨论过后，阿伦开始渐渐倾向这么做了。但是他坚持要定好规则，像是所有的开销都要平分，并且在隔周阿伦午休时间见面，不能超过这个频率。只要其中一方对于这段关系投入过多的感情，或对这个安排感到不适，任何一方都可以终止，而对方不得过问。在把规则都讲清楚后，两人便在1977年底决定付诸行动。他们约在一家汽车旅馆，准备发生两个人的第一次性关系。糖果换上了自己最喜欢的红色性感睡衣。等到阿伦到达后，他们先是坐在床边紧张的不知道该说什么，糖果说了一个笑话打破僵局，气氛才变得比较和缓一些。但是就当两人开始接吻之后，糖果发现阿伦的经验不足，根本不知道舌头要放在哪，而且两人之间的性爱不但很普，还没有什么激情，很快就结束了。虽然如此，能和自己老公之外的男人发生性关系，糖果还是觉得很兴奋，并且安慰自己，阿伦可以慢慢学，没关系。两人的婚外情渐渐的也变成一个稳定的例行公事。他们每隔一周见一次面，糖果会先准备午餐，一起吃饭，谈谈彼此婚姻的状况和教会八卦，然后打泡洗澡，最后各自离去。除了短暂的性爱，阿伦更像是糖果无话不谈的好友，而不是情人。糖果会跟阿伦分享很多他不敢跟老公说的梦想和人生计划，阿伦也会鼓励他去追求那些梦想。糖果心里很感激阿伦的支持，但是他其实更偏好跟阿伦谈话，因为他觉得他们之间的性爱其实有够无趣，甚至有时候更觉得不值得花这个力气。没多久，阿伦的太太小贝再度怀孕。当小贝进入第三孕期的时候，阿伦想要暂停和糖果约会，糖果没有反对，还主动提出要帮小贝办 baby shower。 那这个 baby shower 就是美国人在小孩出生前会办的一个聚会，让大家给予孕妇祝福，以及一些她接下来可能会需要的宝宝的东西。1979年7月，小贝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叫做 Bethany， 妮妮。接下来的几周，阿伦几乎寸步不离地陪在小贝的身边，夫妻俩的关系因此暂时紧密了一些。但是等到阿伦的产假结束后必须回去工作时，小贝又开始陷入低潮。小贝在生下女儿妮妮后，得到了严重的产后忧郁症，她更发现没有什么朋友的她很孤单，连女儿莉莉也很喜欢往糖果家跑。但是小贝觉得没关系，至少他还有阿伦。回到工作岗位没多久，阿伦和糖果的婚外情便重新启动。但是这个时候两人都提不起劲，这段外遇对糖果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刺激感了，而且他还开始觉得对阿拍感到愧疚。同样的，阿伦也觉得把小贝一个人放在家里照顾婴儿让他觉得罪恶感很重。1979年9月，糖果和阿伦的外遇变得无趣又沉重，再加上某个阿伦和糖果见完面的夜晚，小孩睡了之后，小贝主动跟阿伦调情，想要和他激情一番。阿伦当天因为刚和糖果打过炮很累，就拒绝了小贝。结果小贝马上爆哭，觉得阿伦是不是觉得他生完第二胎后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当晚阿伦不管解释什么，崩溃的小贝都听不进去，于是阿伦便决定结束和糖果的外遇。几天后，阿伦打了电话给糖果，说明他想要把生活拉回正轨。糖果其实也准备好要画下句点了，便给了阿伦他的祝福。阿伦在1979年10月寄了一封长信给糖果，信中细述他们这段时间的一些点滴，以及一些很感谢糖果的话。糖果看完没有选择销毁信件，而是微笑的将这个信收进了他梳妆台的抽屉里。在这之后，即将迈入30岁的糖果决定重新寻找自己的人生意义。他全心全意地投入教会的志工工作，还报名写作课程，参与更多的教会事务。由于糖果把自己搞得很忙，某天阿拍在家独自照顾小孩，觉得很想念糖果，想起两人刚开始在一起的甜蜜时光，便决定去找装了两人旧情书的盒子，但是却发现盒子不在他原本应该在的地方。阿拍于是翻遍了整个卧室， 当他打开糖果的梳妆台时，发现了一个信封，便兴奋地打开它，想要重新回忆那些青涩又甜蜜的日子。但是当他打开信封后，却如当头棒喝，因为那封信里充满甜蜜的字迹不是他的，而是阿伦的。信件的内容让阿拍非常的震惊，他不敢相信糖果居然会出轨，而且对象还是教会里的人。但是和糖果在一起那么久了，阿拍知道如果他直接质问糖果的话，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于是便透过写信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他在信中说到，他觉得糖果之所以会外遇是他的错，认为自己以来忽略了糖果，才会让他转而寻求他人的关爱，并且在信中的最后重申了他对糖果的爱。接着到花店买了一打玫瑰，将花和信一起放在床底下，等到孩子都睡了之后，他才将花和信放在糖果的面前，然后默默地离开房间，让糖果阅读信件。糖果将那封信读了很多遍，最后忍不住哭了。他告诉阿拍，他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他，而且为此感到非常羞愧。他还保证外遇已经结束了，他绝对会好好的修补两人的婚姻。阿拍无可奈何，最终选择接受糖果的道歉。他们两人规划了一趟只属于他们两个人假期，并且下定决心要让婚姻回到正轨。1980年6月13日，那天是13号星期五，一大早糖果载着女儿珍珍、儿子安安以及珍珍的好友，也就是阿伦小辈的女儿莉莉，一起送到为期五天的圣经夏令营。当天是夏令营的最后一天，糖果的朋友还开玩笑说，最后一天落在13号星期五也太不吉利了吧。将孩子们送到现场后，糖果跟他们道别，并且保证会在早上11点回来看他们的木偶剧表演。糖果有很多事得先完成，他得先帮车子加油，然后再去买父亲节卡片。那个美国父亲节跟台湾不一样，是在六月的第三个周日。那由于孩子们想要玩水，他还得去找小贝拿莉莉的泳衣。算了一下时间，算有点紧，但是糖果觉得自己应该还来得及回去看孩子们的木偶表演。六月十三日一早，阿伦正在准备出差的行李，而小贝则是抱着将近一岁的妮妮在他身后徘徊。阿伦知道小贝因为他要出差情绪很差，尤其还得独自照顾妮妮。不过有一件事让小贝更焦虑，那就是他的月经迟了，他很担心自己又怀孕了。小贝帮阿伦折了一件衬衫之后就突然爆哭，阿伦抱着小贝安抚他，说他几天后会回来，而且他们的欧洲之行也只剩下一周了。小贝对这一趟欧洲之行相当期待，他觉得那是他们的第二次蜜月之旅。冷静下来后的小贝就送阿伦出门，拉着妮妮的手笑着跟阿伦道别，而这将是阿伦最后一次看到小贝还活着的模样。阿伦到达明尼苏达州的 St. Paul 圣保罗市的饭店后，便马上打电话回家报平安，但是打了很多通都没有人接。阿伦于是打电话给邻居，请他们去家里看看状况。晚上11点左右，阿伦小贝的两个邻居来到他们家，敲了门没有人应门，他们便决定破门而入，沿着走廊边开灯边走到浴室，一转头便看到婴儿房的床内的婴儿。婴儿抬起头看到他们便开始大哭，那个婴儿就是可怜的妮妮，她已经被放在床内超过12个小时，没有人喂她，也没有人照顾她。接着邻居走到屋子的工具间，看到地上躺着小贝血淋淋的尸体，她的头部和身体都惨不忍睹，吓爆了邻居便马上打电话报警。由于小贝的尸体看起来实在是太惨了，原本邻居以为小贝是被散弹枪打中的，警方到现场后才发现距离尸体不远处有一把约一公尺长的木柄斧头，所以警方判断小贝应该是被斧头攻击的，而非散弹枪。验尸结果后显示，小贝一共被用斧头砍了41次，其中28次集中在小贝的头部和脸部，他几乎全身都遭受到攻击，除了脸部还有手背、头部、躯干，甚至连腿部都没有放过。验尸的结果，小贝并没有怀孕，而警方认为凶手应该是认识小贝的。而犯案现场看来，凶手曾经试图清理现场，但是因为血太多而放弃了。警方还在冷冻柜上发现了一枚带血的拇指指纹，洗衣间有带血的血印，浴室墙壁和排水孔的血迹和头发则显示凶手曾经在这边洗过澡。在厨房的台面上放了一份当天的报纸 Dallas Morning News 达拉斯晨报，而报纸朝上的那篇文章正好在谈论最近才刚上映的电影，那就是 Stanley Kubrick 的 Shining 鬼店。如果对恐怖片有点研究的人都知道，这部电影是一个关于持斧头杀人的精神病患的经典恐怖电影。由于炉子上还有个烧焦的咖啡壶，因此警方推测凶杀案应该是发生在早上。阿伦在6月13日当晚打了两通电话给糖果，一 一通电话是跟糖果说小贝不接电话的事，糖果只回他，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挂电话了。另外一通电话则是阿伦告知小贝被杀害的消息，并且要糖果把新闻都关掉，因为他不想要让莉莉从电视上得知这件事情，想要自己跟他说妈妈去世的消息。隔天阿伦回到家后，先到糖果家接莉莉，接着便开始安排小贝的后事。小贝的丧礼于6月16日举行并且下葬。当天丧礼过后没多久，警方就开始对阿伦进行访谈。警方的第一个嫌疑人就是小贝的丈夫阿伦，觉得会不会是他早上将太太杀害后才出差的。不过阿伦表示他在离开前，小贝担心自己又怀孕，所以两人有点口角，但是他们两个的婚姻状况还不错，而且马上就否认自己曾经有过不忠的行为。但是隔天早上，良心不安的阿伦决定跟警方坦诚，他在去年曾经和糖果有段婚外情，但是阿伦强调他绝对没有因此杀害小贝，他也接受警方提供的测谎，测谎结果也显示他并没有说谎。由于阿伦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而且阿伦跟警方在洗衣间里面发现的鞋脚印不符合，因为鞋脚印的尺寸很小，看起来是人字拖的脚印，警方认为凶嫌应该是一个体型娇小的人，有可能是女人或是小孩，警方于是便将阿伦从嫌疑人名单当中剔除。而小贝和阿伦的女儿莉莉有一个住在他们家附近的朋友，是一位五岁的小女孩，她跟警方说她在案发当天一早曾经到过小贝阿伦家，但是敲门没有人回应。接着她在早上大概十一点左右看到糖果从他们的屋子离开。小女孩之所以会认识糖果，是因为她的父母也是隶属同一个教会的。警方于是将糖果带回警局质询，糖果表示由于莉莉前一晚住在他们家，他当天是去小贝家帮莉莉拿一件泳衣而已，才一下下拿完后就马上前往教堂去看孩子们的木偶剧了，还表示因为他手表坏掉了，不知道当时的时间。不过此时质询糖果的警员却发现糖果脚上有多处淤青，脚趾还有一道割伤，虽然警方要求采取糖果的头发样本和指纹，糖果都乖乖的配合了，但是当警方要求测谎的时候，糖果却拒绝了。警方确认在现场找到的鞋指纹是糖果的，以及5号的脚印符合糖果的号数后，将糖果最后居然自首了。他们便于1980年6月27日正式逮捕糖果，并且以一级谋杀罪和二级谋杀罪起诉糖果。但是没多久，糖果便以10万美金被保释出狱。1980年7月，媒体已经大肆报道这起发生在13号星期五的谋杀案，阿伦外遇的消息也被泄露出去了。由于糖果的外表看起来就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大家对于他居然会拿起斧头残忍的将人杀害相当惊讶，而媒体也马上就把糖果塑造成一个毁人家庭的狐狸精，说她是一个性欲高涨又冷血无情的女人，对于自己犯下的残暴行径毫无悔意。1980年10月，糖果的审判开庭，当天数百人涌入法院，为的就是一睹这位杀人主妇的风采，观众挤满了围绕法庭的看台。而检方原本认为辩方会使用精神失常来帮糖果抗辩，但是没想到糖果的律师群居然是使用正当防卫这个策略。糖果上庭帮自己作证的时候还原了当天的事发经过，他说当天早上他去帮莉莉拿泳衣，到了小贝家时，小贝先问他要不要喝杯咖啡，糖果礼貌地拒绝了，然后在客厅坐下，糖果试着想要跟小贝闲聊的时候，小贝几乎没有什么反应，都只用简短的一个字回答他。糖果起身去拿泳衣的时候，小贝突然问他说，糖果，你和阿伦外遇了对吗？糖果吓了一跳，马上否认。小贝于是紧盯着他说，但你们有过对吧？糖果原本想要闪躲这个话题，但是走投无路的他只好承认说，是，但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接着小贝说要糖果等一下，然后站起身僵硬的走进洗衣间。此时的糖果心里想说，是阿伦告诉他的吗？还是他自己猜到的？正他在想着他真的没有时间安抚一个情绪崩溃的人的时候，小贝回到了客厅，他手中紧握着一把斧头，并且死盯着糖果说，你不能拥有阿伦，你不准再继续见我老公了。糖果吓到赶紧安抚小贝说，事情已经结束了，没有什么好难过的。而糖果的安抚似乎奏效了，小贝于是将斧头靠在墙上，跟糖果说他把莉莉的泳衣放在那边。糖果赶紧拿着泳衣想要闪人时，转身看到小贝痛苦的表情，便伸出手放在小贝的手背上说，哦，小贝，我真的很抱歉。这句话却让小贝爆了，他将糖果推回洗衣间，并且再次拿起斧头跟小贝说，你不能用他，我要有小孩了，你 你这次不能再抢走他了。糖果于是求他住手，小贝举起斧头往糖果劈过去，糖果尖叫闪躲。这个时候斧头从小贝的手中掉落，并且刮伤了糖果的脚。糖果见机抢过斧头，小贝看到想抢回斧头时，糖果一把小贝推开，小贝于是跌坐在地上。想在爬起来的时候，糖果便举起斧头朝他后脑劈了下去，鲜血从小贝的脖子流下。糖果于是丢下斧头冲向门口，但是却被小贝挡住了去路。糖果只好再捡起斧头往前门冲，但是门把却怎么样都转不开。他一回头又看到小贝紧盯着自己，还举起食指放在他的嘴唇上说了一声嘘。而这个动作也触动了糖果脑中的某一个开关，糖果心中突然涌起一股怒火，他举起斧头朝小贝一阵乱砍。小贝最后终于倒下了，他的头躺在糖果的脚边，但是糖果无法停手，他继续朝小贝砍了至少12次，最后几击几乎都集中在脸上。小贝右半边的脸变得血肉模糊，几乎无法辨识。停手后，糖果看到满屋子的血，突然觉得很恶心，便走进浴室打开莲蓬头，连衣服都没脱就进去冲洗了。他在洗掉手背上的血后，突然想到自己还有更大的残局得收拾，便拿了洗衣间的毛巾想要清理现场，但是真的太多血了，糖果很快就放弃了。接着他只把东西收一收就开车闪人了。在法院上作证时，糖果在证人台上哭喊着说，我砍了他，我砍了他，我砍了他。辩方接下来请心理医生上台作证，说明了小贝那个嘘的动作触动了糖果的童年创伤，认为糖果因为母亲教他过度在意他人对他的看法，从小就学会与情绪脱节，也养成了永远维持好形象的习惯。长大后成为模范母亲和教会领袖的他，不希望任何人觉得他有愤怒或暴力的倾向。为了维持这种理想化又不可能的人设，糖果压抑了所有的不满和怒气。小贝家的洗衣房中，一连串因素让这个压抑情绪全面爆发。糖果更将小贝的前程视为糖妈的投射象征，他最后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所以才会造成 overkill 状况，才会砍到41刀。糖果的律师更表示，他认为小贝当天之所以会想要拿斧头，是因为他看到了报纸上鬼店的影评才会有这个念头的。不止如此，辩方也找来了阿伦来作证，说明小贝当天早上因为月经晚来，所以情绪相当不稳定。在经过了多天的证词描述之后，九女三男的陪审团只经过了3个小时的讨论，就一致认为糖果不管是一级谋杀罪还是过失杀人罪，通通都无罪，糖果成为自由之身。然而其他的人却不这么想。糖果走出法庭的时候，大家沿路对着他喊杀人犯，杀人犯啊。糖果的信箱没多久也塞满了死亡威胁，也因此在判决过后的第8天，糖果和阿拍就搬离了达拉斯，改名换姓重新生活。他们也拒绝任何媒体采访。糖果和阿拍最终离婚了，阿拍继续当他的工程师，至于糖果则成为家庭心理辅导员，现在住在乔治亚州。阿伦最终也搬离了德州，失去了2个女儿的监护权，2个女儿最终都交由小贝的爸妈抚养。呼噜在2022年上映的电视剧 Candy 由 Jessica Biel 饰演糖果的角色，在片中将糖果的造型非常真实的还原。另外 HBO Max 则是在2023年上映了 Love and Death 由 Wanda Elizabeth Olsen 饰演糖果。记者 Jim Atkinson 和 John Bloom 在2018年出版了跟本案相关的书，叫做 Evidence of Love 爱的证据，影像都欢迎大家找来看看。我是 Ola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